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里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呢，我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邱维超医师，他是一位小儿科医师，不过啊，他却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是在婚姻家庭的工作上。他时常到各地演讲，演讲的题目呢，不外乎就是婚姻经营难不难，夫妻沟通冲突的处理，还有什么是合上帝心意的蒙福家庭呢？或是夫妻的约会，亲子的约会。他和太太也常常举办夫妻成长营，到如今帮助超过了上千对的夫妻学习如何将婚姻家庭经营得好。不过呢，邱维超医师在经营婚姻家庭的过程当中，其实啊也并非一帆风顺的。他和太太也曾经经历过好多年的撞墙期，夫妻关系差点濒临破裂。渐渐的，他发现原生家庭带给他超乎想象的影响力，也让他重新的面对自己的生命问题。在基督信仰当中，他找到了经营婚姻家庭的秘诀。亲爱的朋友，你的家庭现况如何呢？你觉得经营婚姻或是家庭难吗？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邱维超医师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Hello， 邱医师，欢迎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邱医师，因为邱医师真的生活很忙碌哈，除了是自己开了诊所，你还是这个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一人身兼多职哎。更多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我自己在医学中心待了十几年，过去差不多将近20年。我自己在台北市有一个自己的诊所，但开诊所的第三年我就请了另外一个医师有一半的时间来帮我看这个诊，所以呢我就有另外一半的时间来当义工，在台湾真爱家庭协会做执行长。那这个协会是专门讲到婚姻家庭方面的一些教导跟一些培训的工作跟关怀。其实我跟我太太，我觉得可能很多那时候三四十年前对婚前辅导并不是那么的一个有很热门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其实我们两个人很爱主，能够服侍神，可是在恋爱当中关系里面就有很多的冲突，因为这个需要教导需要学习，所以我们在大学里面就是跌跌撞撞的爱情长跑5年。那结婚以后，我们就期间的3年我太太不孕，那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恩典，可以慢慢适应。那可是第4年开始有小孩了，然后紧接着又来了2个，所以一共3个小孩。那就很多的原生家庭不同的一些价值观啊，或者一些生活方式，在教养小孩子的一个看法上有很多的冲突，所以我们当中就有很多的这个争执冲突。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学习，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说能够好好做婚前辅导。那我们在台湾真爱家庭协会其实做了很多，每2个月就一个双月刊，很棒的一个，里面每一期都有个主题。 那我们有很多的婚前的教育辅导、婚姻的辅导，还有一些亲子教育的这三大主轴。
所以现在台湾真爱家庭发展协会那边的工作算是您的副业吗？
那有人说我已经是正业了其实是在我的诊所的地下室了，那有一个空间，那我就免费给他们提供使用。那我觉得就是随时我都可以，两边都可以兼顾得到。那我太太是副理事长，她也是义工。
其实你们夫妻都还蛮常出现在电视上面的，就如果有定时收看像是 Good TV 好消息频道啦，或者是上网进入到 YouTube 都可以找到你们夫妻俩的一些信息啦，或你们去做的一些演讲。
我太太进入 Good TV 服饰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啦。其实我们2014年到2010年全家在美国进修，那后来回国以后呢，本来我们就要接这个真爱家庭协会的一个义工的事工。太太本来是要负责家庭事工，那可是因为 Good TV 需要一个成立家庭事工部，所以我就让我太太到那边去工作了六年。所以过去六年我们在媒体上面有一些的呈现，一些可以在婚姻家庭方面更帮助更多人，因为可以从媒体的里面我们去学习教导，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上帝的带领。所以我们现在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在真爱家庭协会实际上的去关怀，那也有在一些就是我们在空中，不管是今天广播节目或者过去六年我们有在影视方面就是 Good TV， 那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经历。
是刚才邱医师您说的，当进入婚姻之后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冲突是来自两个人的原生家庭。
嗯哼，
那我想我们现在呢就来谈谈邱医师的原生家庭好不好。你是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我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很特别啊，那我今天能够在这里，那我觉得是要感谢上帝，因为我本来不配来到这世上的。因为我妈妈从18岁就嫁给我爸爸，我爸爸大她10岁，从18岁一直到50岁生了13个小孩。
13个、啊、
对对，一个太太啊，
太厉害了。
所以呢表示我爸妈很健康，那时候农业社会嘛。那妈妈生到我上面一个哥，就是第12个，是已经47岁了。他们就决定说不能再生了，一方面是经济问题，一方面身体也不太好，可是不久就发现又意外怀孕了，我就很挣扎要不要生下我。刚好我爸爸那时候就去朋友家，朋友请了一个算命师跟他算命，他就问我爸爸，来邱伯伯，你要不要顺便来看看啊，你的生命怎么样啊，就好奇嘛。然后听说那个是铁口直断的算命师，就说我爸爸只能再活十年了。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已经怀我了，然后我爸爸就回到家就告诉我妈妈这件事情。我妈听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就一直哭啊、哦、仿佛好像我在肚子里面就已经开始受伤了。因为他们在想说、啊、到底要不要把堕胎掉还是留下来。那我爸爸其实很爱小孩，他是一个不错的人、哦、只是说他在信仰上可能没有像我妈妈那么认真、哦、所以
母亲是
很虔诚的基督徒。
哦，他是基督徒。
对，但是我妈妈也被吓到了、哦、
嗯，
所以我爸爸他就劝我爸爸啦，就是说一定要悔改。最后我爸爸悔改了，他觉得说他不应该找算命师，所以就承担这个责任，说不管怎么样就还是要生下我。
是，
所以我感谢上帝我可以今天还在这里
真的是很感谢上帝哦！就在那个一念之间父亲就决定回转了，
对，
他就决定不要做那么吓人的举动，把这个生命放弃掉了。所以妈妈是在几岁的时候生下您呢？
50岁，那我爸爸60岁。
哇，
所以是高龄产妇生。那他们不只是说是担心这个经济上问题，担心说会不会生下一些智障的问题，年纪大生小孩总是会有风险嘛。我感谢主，我今天还可以表达清楚，还可以读到医学院，我相信是上帝给我特别的恩宠
我想爸爸妈妈他们的身体也是非常的健朗的，才有办法生下这么多的孩子，然后可以供应、可以去养活这么多孩子。可不可以谈一谈你们的家庭生活呢？像你们亲子之间的互动啊，而且特别你们有13个手足，你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其实我爸妈很注重家庭教育，虽然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婚姻家庭的教材，可是我觉得他们遵守圣经的教导，就是从小每一天晚上都在就是床前讲一些圣经故事给我们听。 然后唱一些诗歌祷告，然后妈妈每天，她是家庭主妇嘛，每天都拿圣经看，然后就讲一些人生的道理。其实我们的手足之间是非常的一个亲密的，现在我们家族有将近200个人呢，
200个、啊、
对对对对，常常有聚在一起，那大家互相能够照应。那可是另外我爸爸就是有一个软弱，就是被酒精控制，
酗酒的问题、哦、
对，酗酒问题，就是喜欢喝酒，一天喝一次两次。那没有喝酒的时候是非常的清醒，而且是很爱我们的，不多话，他沉默寡言，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可是在喝完酒就发酒疯，就会胡言乱语，他不会有什么暴力的行动，可是有时候就有点语言暴力，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长大都会比较害怕他，还不敢跟他走得太近，这样子
就跟爸爸会有一个距离感。
对，
他没有喝酒的时候很正常，是一个好爸爸，虽然比较寡言一点，但一喝酒就180度就大改变了。
是是
是。那可不可以谈一谈爸爸跟妈妈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呢？
我妈妈其实是一个非常慈祥很有智慧的妇人，所以圣经上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昧妇人亲手拆毁。我觉得那个妈妈的角色非常重要，当然爸爸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妈妈就承担起来，就每天早上起来我看到她5点钟就跪在床边祷告，我也曾经跟她陪她一起祷告过，那我觉得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可是妈妈就是因为跟爸爸的属灵的生命就是在信仰上有一些落差，就比较不容易心灵上的契合，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正式重生得救去教会就是认识这位神以后呢，我妈妈就劝我说，将来你的妻子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姐妹，就是基督徒啊，一起同样的信仰，然后同心可以建造家庭，是会得到身心灵的完全的契合。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很希望能够去读神学院，她说神学院里面的女孩一定是不错的所以后来我也去报名，可是上帝并没有感动我去读神学院，那反而为我开了医学的门，所以这样子转折。
就妈妈自己走过的路，她不希望她的孩子重蹈她的覆辙，所以告诉你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了，你就要找一个也是基督徒的女孩子。邱医师，您那时候是妈妈带着你一起去教会是不是？每个礼拜天你都一起跟着她去吗？
对，小时候就是跟着妈妈去嘛，去教会，那觉得不懂事，也觉得唱诗歌很好啊，表演节目很好啊，儿童节目也不错。可是后来长大了，初中以后就没有那么热衷去教会，所以一段时间还离开教会。
像其他的手足也会跟着一起去吗？还是只有你跟着妈妈呢？
哦，都有。我妈妈是我们从小小孩子其实都有受婴儿受洗礼。
哦，
对对，我爸妈其实很看重这个信仰。
所以其实爸爸也是受洗的基督徒。
对，
只是他在信仰上面比较跌跌撞撞，起起伏伏。
对对，我相信也有他的原生家庭啊，所以就是上帝也怜悯他，那娶我妈妈，然后妈妈也帮助他成长。可是我妈妈的心意说，如果能够在婚前就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属灵的一起的同伴，那将来到婚姻里面那个幸福的指数会比较
是
对比较高的，
能够在结婚之前呢、啊，两个人的生命相当哦，价值观不会落差太多，也比较好沟通。那为什么后来您高中决定再次回到教会呢？因为你原本是后来就不太想再去教会了嘛。为什么愿意再回去？
其实我觉得妈妈祷告很重要，那个祷告是一个力量，是上帝从天上来的帮助我们。那地上的能力是很有限的。人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妈妈祷告，加上我觉得教会不错，青年团契，青年团契的节目就不错，很多年轻人喜欢，那就很有趣嘛。然后也一群比较相同年龄的同侪，那他们可以共同的话题，那我觉得也是上帝也特别就是安排这样子给我有几个很好的属灵同伴朋友在教会长大。
那您怎么知道自己后来就是重生得救，受这个坚定洗是不是？
对对，
那为什么会你愿意跟随这个上帝啊？
我因为在母腹中就有点受伤害嘛，所以其实我出生以后很怕黑暗，很没有安全感，容易惧怕死亡。我常常讲到，可不可以活到10岁，可不可以活到20岁。
哇，对，所以年纪很小就开始
思想这些问题，
死亡的问题了。
对对，那到高中之后，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哇，我需要找到一个人生的目标。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到教会，妈妈鼓励我去，那我觉得我就在里面真正寻找到，哇，这是我正我需要的。我觉得我从我妈妈身上可以看出，她是很落实这个信仰生活。我觉得我妈妈是虽然是家庭主妇，可是她就把圣经所说的，把她那个爱的生活真正落实下来。那哪怕是我爸爸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他还是爱她，常常在我们面前说：“你要尊敬爸爸。”那有什么困难，你们都可以依靠上帝。所以他实际上，很多的家庭的困难，我看见他不是马上可以解决，可是他祷告，上帝就为他开路。
所以母亲有一个美好的生命的榜样，
对，
就让你看见。
没有错。
当你再次回到教会的时候，你就想，好，那我要来跟随这位上帝。
嗯。
那刚才邱医师你有谈到，在以前小时候啊，因为爸爸妈妈曾经想要把你堕胎掉嘛，
嗯，
所以你觉得自己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就受到了那个伤害。
嗯。
所以当你出生之后，你发现你会惧怕死亡啊，会害怕黑暗啊等等的。嗯。那你觉得当你信主受洗之后，你觉得这个部分上帝怎么样帮助你一个一个的去突破呢？
上帝是借着他的爱帮助我。圣经说爱里就没有惧怕，如果爱就会把惧怕除去嘛。那而且圣经也说上帝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而不是惧怕，我们的心灵里面得到平安，那我们的生活就可以有一个盼望。所以我觉得在生活的当中经历当中，神上帝也慢慢的医治我。可是我的原生家庭可能还会带着一些个性上的塑造，这个我们要承认的。像每个人特质不同，他成长的环境呢，像我今天我的心灵也是还是会比较会，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创伤症候群？有些人经过大地震啊，或者是一些经过风灾很严重的灾难，他后来心情会比较受影响。像我在921大地震台湾，那我那时候还自告奋勇跟我太太到灾区去做医疗服务，结果那几天哇被惊吓到了，因为很多的房子都摇摇欲坠嘛，所以我回来有好几天睡不好。所以现在我有时候还是会偶尔会做梦，这个大地震来我要逃跑。所以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可是我觉得就是像一根刺在我身上，那就像保罗所说的，虽然有时候好像我们上帝没有把这个挪去，可是上帝会在借这件事情上让我学习谦卑，让我学习去更同理别人。所以我很能够同理在婚姻当中家庭当中困难的，或者生活当中有灾难的这些的一个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他们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同理他们。
所以就上帝用他的爱来医治您的这个创伤后的这个症候群。
是 对，但是还保留了一些让我去学习更多同理别人。所以后来你看我还可以当医生，其实有好几年我在医学中心是在癌症病房工作。你知道癌症病房很多那种生老病死的那种场面嘛，那特别死亡很多。可是上帝也借着这个机会，这个过程也让我学习要依靠神，而且医治我某些方面惧怕死亡跟黑暗的这个心灵的。
觉得上帝在带领跟医治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那种神迹似的马上就医治你，我觉得往往是那种生命的一个过程，就是一点一滴的累积那个信心，那个爱，那个平安之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慢慢的来恢复。
提到说这个上帝没有马上医治，那我相信上帝的能力是绝对的，我都有经历。可是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上帝是借着我们去陪伴他。
是
像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家庭的关怀陪伴，那个需要时间的那个牧养当中，我们又像耶稣一样一个一个家庭去不是说我们一句话叫马上释放医治祷告赶鬼，那个都有需要。可是更多的我觉得那个关怀陪伴是很重要。那所以在医学院里面，上帝给我能够在医学装备，我觉得做医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就更让我知道说更知道说怎么样去用心花时间去了解别人，那去医治他们的过程当中很长的时间。像我现在很多病人十几二十年都跟着我，他的慢性疾病就需要一个医生陪伴。那在医学院里面我觉得更看重的就是说上帝让我跟我太太在医学院里面认识，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在台中中国医药学院，现在是中国医药大学，那我们在那边读书就有好几年时间，我们在那边装备。
是，所以你们有相同的背景哦，就是你们都同样是学这个医学方面的。有些人会觉得学医学啦，学科学好像个性都特别理性。您跟您的太太，你们两个个性上都很理性吗？还是有什么样的差别？
讲到这个就讲到婚姻家庭，我觉得上帝创造的很奇妙。我其实是比较感性，那一方面是我的成长过程，我有这种的经历。那我太太是比较理性，那她的原生家庭也蛮特别。我今天稍微跟她提一下，以后也有机会可能再访问她。她是一岁多的时候，她就父亲就突然间病逝，所以她在单亲家庭长大。那爸爸是因为脑膜炎，那时候没有很好的药物嘛，所以马上就昏迷了，几天就去世了。所以她妈妈就带着五个小萝卜头，所以她也是老幺。妈妈到现在已经90岁50几年没有改嫁，所以她的家庭就是比较是单亲家庭，所以她的个性是比较需要独立，所以比较需要理性。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互补啦，后来才发现这其实要欣赏对方不同的个性跟这个家庭背景，那夫妻里面才有办法和谐的相处。不能个性不合就来去要分开，或者现在随便的好像觉得一些生活习惯不同就可以分开什么之类，那我觉得就是太草率了。其实婚姻里面其实很多不同的面向我们要去了解，所以呢在婚姻当中成长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因为有自己的经历，我跟我太太结婚第15年的时候家庭就出现危机，差一点也这个破碎了，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真的是重新要谦卑学习。因为原生家庭的一些看法不同嘛，因为生活习惯不同，过去20年在不同的家庭生长在一起来，那都是罪人啊。我们基督教的我们都是罪人，哪怕是我们是信主的是蒙恩的罪人，可是还是罪人啊。两个罪人在一起生活，那当然一定会有很多摩擦。那我觉得婚姻当中很多的问题都是自我中心嘛，都是想到自己，那所以就会用自己的一个观点来去出发，要求对方要改变，那这个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是，可不可以请邱医师帮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你们生活中真实面对的一些例子呢？
那其实因为我们两个原生家庭完全不同，我妈妈是比较那种就是忍耐力很强，然后就是在家里顾着家，所以觉得反正就是我们就是要忍耐嘛，好好去等候，那就是事情应该会过。那我太太的家庭她是单亲家庭，你没好好认真去过活，第二天可能就不能生活了，因为这种经济上还有各方面的需要嘛，所以他们就比较独立比较好强，所以在教养小孩子方面我们就有观念很多的不同。我觉得主要还是很多教养小孩子方面，夫妻如果不同心，那个会有很多的衍生出一些家庭的问题。那时候因为我来就是到台北市开业的时候，因为台湾的开业医生是非常忙碌的，诊所医生从早上8:30一直看到晚上9:30，所以三个小孩以后呢就是我很忙碌的生活，就一个人在看诊嘛。所以早上我出门前我太太都已经把三个小孩送去学校了，那时候在幼稚园跟小学嘛，那我们没有看到他们。那晚上回到家10点多他们都已经上床睡觉，所以你看一个礼拜5-6天都没有跟小孩子很好的互动，那我小孩子都几乎都不太认识我的最小的。我太太警告我说你再不好好去跟他相处，以后他不认你是他的爸爸。虽然那时候有赚了一点钱，可是我太太觉得那个钱物质的东西不能满足他，最要紧还是要家庭的生活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就是再请那个医生，就把一半的工作给他，然后也一半的钱就奉送出去了。可是我觉得上帝跟我讲一句话说，邱伟超，你如果赚了全世界赔上你的家庭婚姻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其实圣经上也讲嘛，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虽然我现在钱赚的比较少，可是我赚了很多的时间，赚回我的婚姻，赚回我的亲子关系，也赚回我的家庭，这是非常值得。所以很多人其实都在选择，每一天在选择，你要选择什么？上帝给我们自由，
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的做正确的选择。
是，
而刚才邱医师谈到说，后来进入婚姻第15年的时候，差点要婚姻就是要破碎了。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太太是一个很智慧的妇人呐、啊，她已经看到问题的存在了。那我就觉得说，应该要去多一点去接纳她，
所以那个问题的存在，七泽林真姐看到问题是亲子关系的问题吗？还是她有发现其他的？
有发现其他的，因为我们原生家庭实在差太多。可是我是逃避性格，因为酗酒家庭的小孩通常都会比较逃避性格。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已经看到问题，那我们也去找了一些牧师，可是牧师那时候没有装备做谘商辅导，那有一些那种又不是基督徒的谘商辅导，那可能他会引导到你比较不是正确的道路，我们也不放心，所以我们都在自己在摸索。那上帝也很恩待我们就是到后来我们就一段时间出国2004年，所以那段时间在出国的时候，那我有一年时间我就把诊所交给别人做，自己就过去，然后我也修一些神神学的课程，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全家可以在一起。那上帝也借着这些我们的一些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去上课也借着一些教导学习，我们就成长嘛。其实夫妻要成长，婚姻要成长，婚姻是生命的问题嘞，
是啊，
生命你照顾的好，一棵树它会很好，很茂盛，很漂亮，还会结果子。可是你如果没有照顾的好，疏于照顾，它会枯萎甚至死亡啊！婚姻的死亡就是离婚嘛，或者破碎。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那几年当中，上帝也真的让我们看见，扩张我们的境界。那我们就真的是谦卑下来，悔改，真的要悔改，真的要悔改。对，
是。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你放下台湾诊所的工作，然后举家就迁到这个国外去。在国外那边的学习。那您刚刚说你们会去上一些课程，是哪方面课程？神学方面的吗？还是你们也上一些婚姻啦、辅导这方面的？
其实我们在出国之前，上帝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2002年那时候，家庭更新协会他把那个三天两夜的营会带进了恩爱夫妇营会。那我们参加以后就说，哇，相见恨晚，如果早点知道我们就不用受那么多痛苦啊。所以后来第二个月，我跟太太就马上就跟他们的总会在美国嘛，是华人界的，那我们就去找那负责人。那我们说，啊，这么好的教材应该推广到台湾，那我们就把它引进来。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家庭更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跟理事，那几年时间我们就一直学习，也培训了很多的这个带领夫妇，那也帮助了很多的夫妻，到现在他们已经办了100多届，1-2000对的夫妻参加。
是。那像刚才邱医师你谈到的这个更新营，它是在你们出国之前发生的事情吗？
出国之前，
所以你们就开始接触到这个课程，
是，
然后去参加这个夫妻营。
对，
然后你说在这三天两夜当中让你体会到相见恨晚，为什么呢？
对，
到底这个营会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魅力，或者是它让你学习到了什么？
对，因为它从里面最基本的就是要认识男女的不同嘛，还有就是你要去如何认识你的原生家庭，还有怎么样沟通，还有怎么样去面对冲突甚至在性的方面亲密关系它也有很好的教导所以这个也还有学习饶恕，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课程来教导夫妻。那后来就是过了几年，2004年以后我们觉得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去进修，所以到美国神学院还有一些的当地的一些课程我们都有去参加。
是。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邱维超医师。那么邱医师后来和他的太太他们怎么样在自己的婚姻里面，他们有很多美好的学习。我们先聆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回到云彩飞扬我们继续来分享。
拥有可爱的家，充满欢笑和感动的避风港。我愿意全心守住一生的承诺，这是我的职责，因为我爱他。
我家是幸福的城堡，我家是永远的依靠，我家给我勇气和力量，我的家是我的天堂，我家是幸福的城堡，我家是永远的依靠，我家给我勇气和力量，我的家是我的天堂，我家给我勇气和力量，我的家是我的天堂，我的家是我的天堂。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邱维超医师的生命故事。邱医师呢，我们现在要来谈一谈哦，您跟林贞杰后来你们是怎么样领受上帝的呼召，决定说家庭婚姻事工就是你们的一个服事的意向？
我太太40岁那一年哦，她就是做了一个很祷告，她说她的一生不要浑浑噩噩的这样子过了一生啊，所以一定要清楚上帝的带领。他40岁生日，我说好啊，今天就是去吃大餐，吃完大餐我们就 shopping 啊，你要买什么我都给你啊。他说不要，今天到教会禁食祷告。所以你看我们两个的这个反差那么大哈。当然我觉得他今天生日是最大，我就好陪他去禁食祷告。哇，祷告的时候我们他就一直在哭啊，上帝要怎么带领我们这个家庭啊，那怎么前面的道路。结果当天祷告一个多小时起来，电梯门一打开，竟然碰到是黄维仁博士，就是华人界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心理学家。那他刚好到台湾来做一些演讲，跟这个黄博士啊吃个饭啊聊一聊。那从此以后我们就踏上的婚姻家庭的这个呼召，借着黄博士介绍我们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家庭更新协会。到2004年我们到美国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家庭更新协会就交给另外一个团队去接手了。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呢，碰到一个叶高芳博士，他是我20几年前在长庚医院的时候的一个同事。他虽然是牧师，可是那时候医院就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可以带领社会服务处的这个职位的一个专业人士来关怀病患啊，还有关怀员工，所以他是牧师也是社会工作者。那后来他辞职了回去美国，我也出来开业，所以有10几年时间我们就没有见面。结果竟然在美国的神学院我们就再见面了。他知道我们可能要回来台湾，所以他说哎，台湾真爱家庭协会有一个执行长的空缺，要不要我去接这样子。那我觉得哎，上帝又为我们开路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当中，上帝都会用借着各种方式引导我们，那我们只要仰望主祷告，然后顺服遵行他的话，他就会亲自带领我们。因为他是最好的牧人啊，就是像羊一样跟着牧人，他带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跟着哪里去。
可不可以谈一谈你们这个协会当中做了哪些的服事啊？
譬如说我们自己经历过这个婚前的辅导的重要性嘛，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婚前辅导就会有走了冤枉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婚前的教育和辅导在培训一些的老师，那还有就是有一些要像结婚交往当中的恋爱的男女，他们想要上课，我们就特别为他设计了几堂课程。那婚姻的课程就是我们现在设计是2天1夜的课程，我们叫夫妻成长课程，那也是用周末。这个课程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很多的夫妻一辈子可能 蜜月旅行以后都没有再有夫妻单独相处的时间，所以这两天一夜他们可以住到一个旅馆里面，然后就是夫妻两个人能够对谈啊，有很多的夫妻是一起来互相观摩学习，那我们有很棒的教材跟老师。对，
好像这个夫妻成长营呢，后来大家反应的太热烈了吼，不只是在台湾办，你们也到海外去办，是不是？
是，对，我们在海外也被邀请去办。那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啦，那夫妻都是需要学习来成长的，这个是上帝所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社会的一个关系，一个制度，婚姻家庭，我觉得很宝贵。其实很多人误会以为说有问题了才能够参加这样的营会，不是，我觉得每一对夫妻都当着你是一个度假嘛，好，然后学习就是更多的把婚姻品质能够提高，那也不是只有上课，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互动，也有很轻松的一面。那我记得有一次营会有一对夫妻是婚龄已经50年了，另外一个对才结婚5天，他们就同时在一个营会里面，他们在最后一天做见证的时候都非常高兴，说哇，如果能够早一点知道这个营会的话，那一定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那新婚那对夫妻说，哇，我从你们这些老夫老妻婚龄比较长的人可以学到很多功课，这叫预防胜于治疗。对，
是是，所以这个没有分年龄层齁，
没有，
对不 对,
对，
那不止没有分年龄层，他也没有分说你结婚几年或者是多久，
嗯，
好，基本上只要是夫妇都可以去参加夫妻的这个成长营。
对，
就邱医师您的观察哦，哪一个环节的学习对许多夫妻来说是最困难的？
平常我觉得就是对话啦，就是因为我们在婚姻当中越来越觉得频繁的时候，就觉得你是不会认真去跟对方表达你的爱，或者是甚至沟通的方式，那有时候就是用自己认为的方式要跟对方沟通，其实对方不希望你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方式，所以就很难去达到一个果效。沟通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台湾真爱家庭协会哦，你们的使命是要透过建立圣经辅导中心的策略，也就是说以圣经真理为你们的根基。有些人会觉得说宗教归宗教，婚姻归婚姻，但是为什么圣经的真理能够来帮助你们的婚姻关系？
因为婚姻跟家庭制度就是我们造物主嘛，这是我们的上帝所创造的，那你一定要去按照他这个制度去走，就会得到祝福。那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生活化的一些帮助我们去了解怎么样建立家庭，人际的关系。所以我就想到说，你看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就活在地上，道成肉身嘛，我们说道成肉身就是说他本来是神，那他成为人的样子，活在平凡的家庭，约瑟跟玛利亚他地上的父亲母亲，他在30年里面去体会人的生活，去了解人的困难，他后面三年半才出来传道，你看那个比例是差多少。圣经最后也讲嘛，他说他也凡事经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可以搭救我们这些人，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得连续得帮助。
在基督信仰的这个生活的建立里面，怎么样帮助邱医师您知道要如何去做一个好丈夫跟一个好爸爸呢？
其实圣经里面不是只有讲很多的规条法令什么之类，它其实是很生活化，都是讲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有没有？你看从亚当的家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更早之前还有挪亚家庭，那但是你看家庭不见得他写的都是很成功的哦，圣经把不成功的失败的例子也都写上去，就表示要让我们警惕嘛，而你做的不好的就会有这种结果，如果你这样子好好去经营的婚姻家庭，你就会有这样好的结果。所以圣经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故事书啊，也是一个婚姻家庭的教科书。最重要我觉得还是要行出来那个榜样了。我们不是关在知识上，所以我们在营会当中我们都是现身说法，夫妻一起讲，支持性团体非常重要。是的，我现在带了一个团队，其实我们常常每一个月可能都会见面一次，让他们互相能够支持，互相能够学习观摩，还有我们互相学习能够在更多的新的知识上的一些能够装备，碰到困难我们又一起祷告，有时候我们就到他们家庭去探访，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的服侍。
是，我今天也很想要请邱医师谈一谈这个亲子关系的教育，在亲子的互动当中，因为在过去您是这个工作非常忙碌的嘛，所以比较疏于跟三个孩子建立关系，他们都快要不认识你了， 你怎么样跟你的三个孩子去建立那个关系？
我觉得后来是因为我请了另外一个医师，我当然就有另外多一半的时间去陪小孩嘛。其实小孩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不是礼物，不是一些你给他一些东西，而是你亲自陪伴他们。所以我很感谢主，就是说我的三个小孩，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他们曾经说好几次说了，他说将来我女儿说我将来要嫁在丈夫就像我爸爸一样。
哇，好甜蜜哦。
对，然后我儿子就说我要像我爸爸一样这样子爱妈妈。所以其实给小孩子最好的礼物跟遗产是夫妻相爱，你父母的爱给他们是最好的礼物，那一生受用无穷，物质上的东西都会过去的，可是真正的就是那个榜样，我觉得是生命的传承。
是，像邱医师，当您的工作做了调整之后，有多一点时间跟三个孩子互动吗？那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你们有没有曾经有经历过一些冲突呢？因为我想孩子们也会有他们自己的青春期的时候啊。
哦，当然会啦，因为小时候的陪伴如果不够，多少还是有点亏损了。所以我就常常跟我太太说啊，没有关系，我现在在补修学分啊，就是现在他们还没有结婚嘛，可是我有空，我就是还是要跟他们定期的约会，就是我有时候会跟我女儿单独约会，那有时候我跟我大儿子约会，然后小儿子约会，
好棒哦。
那当然我们夫妻常常每个礼拜都约会，也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哦，爸妈是真的很相爱，他们就心里很安定，他们也会羡慕婚姻是很美好的。
基督信仰是不是也帮助你们的亲子关系呢？
哦，绝对是，因为人的爱是很有限的，人的力量也是有局限的，但是神的爱是无限的。那神除了他的爱以外，他还给我们智慧。圣经箴言书其实充满了很多教养小孩啊，还有婚姻的一些家庭的建立啊，这些都是给我们很多的大原则，我们去遵行。现在我们小孩子有时候不在旁边，那但是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有很多的电话，像我小孩男孩在国外，我们有时候一个小时可以讲分享属灵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而且一起祷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上帝也补足了我们过去的亏损。那当然之前我们也还是尽量抓时间能够去跟他们单独有一个好的品质的家庭的一个相处的时光。
嗯，所以其实那个重点真的是陪伴哦。
对，
这个有陪伴就是不一样，
是
有陪伴就可以影响孩子们的生命。
对，我特别给鼓励一些夫妻哦，如果说您夫妻当中有一方真的太忙，或者是觉得自己的生命的落差，我们所谓的属灵生命的落差，你就要承担起来，然后哪怕你一方来做，或者是你好像觉得很不够，来不及，但是我觉得在上帝面前没有来不及，你只要愿意，上帝都会帮助你。我想成长是有儿童的教育、幼儿的教育，还有青少年教育，那因应他们不同的生命周期，父母要学习。那所以我们现在大力推广亲子教育，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更重要，因为现在少子化，而且如果说我们的价值观给的不对，将来对他们的人生还有他们社会的一个社会性，那人际关系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想除了夫妻之间的关系需要学习饶恕哦，是不是亲子关系也常常很需要面对饶恕的功课？
哦，当然了，我们常听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其实父母有很多有些是不是的，就是你没有学习成长的时候，你用一些不正确的教导方式给小孩子，那你又强加说这个是唯一的真理，那小孩子心里会不服啊。小时候他可以听顺父母的，可是他长大以后他觉得是吗？这样讲是对的吗？所以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嘛，所以其实我觉得父母做错了其实要勇于认错，但是我不是说随便乱认错了，就是说你当下你这种口气不对，你这种对小孩子的伤害，我觉得说还是要跟他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个大儿子他就是很生气，他跟我爸说爸爸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那我还把他当成好像觉得他还是三岁小孩，那就要命令，是我就不对了，他有他的想法情绪嘛，那我们不能强压在他身上，所以 我记得那次我打了他，但是我觉得后来我道歉，我说爸爸是因为爱你所以才会有这种反应，可是我觉得我们会有更好的方式来去解决问题。小孩子他知道我们是爱他的心，可是我觉得我们也父母要学习成长嘛。
我觉得刚才听到邱医师说你会愿意跟小孩道歉，我觉得这对华人的父母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嗯哼，
是我在想说基督信仰在你们的家庭关系当中是不是真的让你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该怎么样去跟对方互动。
圣经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那你父母如果你会懂得敬畏上帝，你会遵循上帝的旨意，小孩子自然会看到说哦，我也要学习去尊敬我的父母，甚至也要去寻求这位帮助我的父亲父母的这上帝。所以圣经充满了很多的教导，其实是让我们人可以过得比较幸福快乐的日子，这个家庭能够更显出他的慈爱，也有他的公义的一面。
是，而且也透过这个家庭要传承幸福，传承上帝的祝福，传承上帝的真理，帮助我们可以建立更美好更稳固的家庭。像邱医师您跟您的太太结婚几年了？
我们已经31年。
31年的时间了，所以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倒吃甘蔗，是不是？
对，可以这么说。
越来越甜蜜，越来越温馨。
是
是，我想这个所谓习练的通达，就是你们不只找到了那个方法，你们一直练习练习练习，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真的是带领了上百对的夫妇，对不对？
不止了，从差不多快20年前我们就参与这个家庭的一些关怀的工作。其实很多的夫妻，我记得有一次一个营会当中一次来了200多对的夫妻。
哇，200多对啊。
对对，这是乡下的一个聚会，那是那些农民他们都只是农业休耕的时候那几天那聚在一起。我觉得他们从来也都没有被这样教导过，可是我们在透过很简单的一些活动让他们重燃爱火。这是我们所谓回到起初的爱。多久没有看好好看你的太太啦，多久没有握你的太太的手啊、那我觉得台湾话一句说砍秋砍秋牵手，有没有？就是把你的这个你最好的伴侣当成一个牵手。其实老来伴老来伴，年纪越大的时候，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婚姻家庭能够有经营的好，你在年老的时候就会幸福快乐。
是，
真的，要不然现在很多是孤单的老人。对，两个人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可是都变成两个孤单的个体。那我觉得空巢期小孩子都长大了，那你们两个老人家做什么呢？所以要趁早经营你的婚姻，经营你们的生活，有好的朋友，好的感情基础，家庭稳固，婚姻稳固，那老的时候是一个祝福。从圣经里面我都是看到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甚至你看我们一个礼拜的生活7天，一天20小时，一个礼拜168个小时，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教会，好了不起6个小时了，然后呢你上班扣掉8小时，其他的将近快100个小时你还是在家庭里面呢。家庭的生活怎么样就带出你的生命的呈现。所以家庭好，那对你来讲说你的生命是丰富的。圣经里面其实有讲到一句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如果不能看见你的弟兄，看得见的弟兄，爱你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上帝？好，换句话说，你如果你的家人你都不能够爱他，看得见的这个家人，你怎么能够去体会看不见的上帝？所以家庭生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帮助我们生命成长。
在你们婚姻当中，上帝带领你们改变，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他的生命也改变了，是不是可以请邱医师谈一谈？
对，我非常感谢我这个父亲，虽然他那时候性情有点冷淡，听说我还是他在帮我接生的，因为在乡下不容易找到那个接生婆，所以感谢主他能够有这样负责任愿意把我生下来。爸爸可能他信心是有点软弱，所以呢就被酒精控制了好几十年，可是因为我妈妈的信心的祷告，加上我们儿女们的这个生活的见证，我们也常常鼓励他，就希望他能够在人生的道路当中能够找到意义。最后他后来还是一样的，就是在祷告之下，那就被这个主来释放了，把几十年的酒精都戒掉了。那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都很高兴。而且他活到92岁，所以他那时候60岁被算命师说只能活10年，那换句话说只能活到70岁，可是那上帝的能力胜过这个 恶势力，黑暗的权势，那这个咒诅已经被解除了，那我觉得我们家全家都非常高兴。我们的家族现在已经超过200个人了，虽然我的父母已经离开人世间，可是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他们都是信心的人物，像云彩般一般啊，就是围绕着我们做见证。所以我也鼓励，如果听众朋友当中不一定是酒精的这个上瘾，我相信这个上瘾的问题很多啊，现在很多的瘾啊，那像科技这个上网的这个网络的成瘾啊，还有其他的毒品啊、烟瘾啊，还有这个毒瘾啊，甚至性方面的瘾都没办法得到解除的话，那我们来信靠这位神，上帝可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
我想请邱医师能不能就着你自己在基督信仰当中你的学习体会，你帮助了这么多的夫妇，你自己的一些得着，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
嗯哼，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是很真实的，因为每个家庭他碰到的困难是不一样的。但是同样的，我要讲说我们有一本很好的圣经，那这圣经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困难跟困境。那我知道很多人的困难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那我曾经濒临家庭的破碎，那我爸爸妈妈的家庭也是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这个基督的信仰给我们有一个盼望。如果你一直想到说困难困难困难，我要离婚离婚离婚，我要离开离开这个困难，那你就永远就走不出来。你应该就是要想到说，我可以依靠这位上帝，他是爱的源头，他也是能力的这个来源，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困难。虽然说现在还在过程当中，终究我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仰望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说抬头仰望他的就不致羞愧。
是，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感谢邱伟超医师呢，能够在百忙当中啊来上云彩飞扬，跟大家分享在婚姻当中、家庭当中的这个学习。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呢，希望可以更多的来了解这个台湾真爱家庭发展协会他们的工作，然后你也希望能够来寻求帮助的话，可以进入到他们的网站。好像邱医师你们有一个热线，
我们的热线是协会是8732-8019。是台北是02，那你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可以约谈，夫妻来谈，还有甚至家族治疗，我们都有在做婚前的，都有。
是是，那如果大家还想要更多了解的话，其实现在网络都非常方便了，我们可以透过上网就可以来更多的认识，也可以找到这个联络的方式。我想今天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不是一个人，其实有一个支持的团体，我们可以寻求帮助。而且呢，不只有一个美好的支持团体之外，我们还有一位上帝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那个帮助。今天非常的感谢邱医师来到我们的当中，谢谢你。
好，谢谢各位，再见。
非常感谢邱伟超医师在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有人说，婚姻家庭是上帝训练我们爱的场所，人生活着的目的就是去爱，而上帝把这个功课放在婚姻家庭当中，让我们去学习，去实践它。而婚姻家庭的经营和一个人的生命状况有着极大的关联，在实践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更多的体会这当中真正需要的不光只是知识或是技巧上面的充足，或者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达到，而是我们体会到原来更需要极大的恩典和怜悯。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不完全的，我们并不完美，我们有许多的软弱，特别是当我们感觉到受伤了、沮丧了、挫折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恩典。圣经的耶利米哀歌3:22-24告诉我们，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在学习付出爱的时候，我们是否遇到了一些困难呢？愿上帝那诸般的慈爱赏赐给我们，因为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愿我们依靠着上帝的怜悯，依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不断地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来学习爱的功课。而今天呢，我们已经取得了邱维超医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很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如果你希望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我也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邱维超医师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最后感谢麦子音乐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如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所赐的喜乐和平安，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